出差路上，厂办秘书阿强书呆子气十足，领导一般不派他出差，可是最近厂里急需几样办公用品，派不出其他人。在厂长叮嘱了一路上多长些心眼之后，阿强只好硬着头皮怀揣1000元钱上路了。阿强到县城汽车站买了车票，上了一辆开往省城去的公共汽车。他站在车门口往车厢里瞧，这车有40多个座位，车上已有10多个旅客了。经过反复考虑，他挑了最后一排靠窗口的座位坐下，觉得既安静又安全。一会儿车上又上来一些人，其中有3个摩登女郎格外引人注目。他们各自挎着一个精致的小皮包，其中有一个戴着一副有色眼镜。他们上车后朝车厢里扫视了一下，就坐在前面的空座位上。过了10多分钟，汽车开动了。阿强数了一下车上的旅客，包括自己在内共有36人。这36人中会不会有人们所传闻的歹徒呢？阿强正在胡思乱想，嘎吱一声，汽车停了。原来公路边有2人搭车。售票员把车门打开，公路边那2人上了车，汽车又开了。这时阿强仔细看了一下刚上来的2个人，是20来岁的男青年，一高一矮，高个子嘴里缺颗门牙，矮个子脸上有个显疤。2个人长头发蓬乱蓬乱的，斜眉眼儿眨巴眨巴，花格衫汗迹斑斑，麻纱裤松垮松垮，凉皮鞋灰蒙灰蒙，腰斜插匕首一把。哎呦，看样子来者不善，车厢里一下鸦雀无声。两个花格衫男青年先在前面站着向车厢内扫视了一下，然后把眼光停留在3个摩登女郎身上，不怀好意的嘿嘿一笑。几分钟后，矮个子留在了前面，高个子一直走到最后一排，坐在阿强旁边。阿强心里猛地一紧，他把手交叉着放在胸前，眼睛闭了起来，故作镇静，胸口却砰砰直跳。汽车行驶了几分钟，车厢内没有一个人说话，2个花格衫也没有动静。怎么还不动手呢？阿强微微睁开眼睛，往窗外看了一下，心里有了一些底。原来公路上行人较多，公路两旁也有不少人家，这大概是他们不动手的原因吧。又过了10多分钟，汽车驶进了山区公路，看样子这段路人烟稀少，阿强不禁紧张起来。他瞟了一眼身旁的高个子，只见他眼睛贼溜溜乱转，扫视着车上的人。阿强注意到车厢前面那个戴有色眼镜的摩登女郎正低头与他的2个同伴说着什么。汽车驶进了一条山沟，阿强身旁的高个子把手伸进腰间，刚想站起来，突然前面戴有色眼镜的摩登女郎站起来，手里拿着一把手枪。他把枪口抵着那个矮个子的脑壳说，不许动，动就打死你。与此同时，另外2个摩登女郎也站起来，一个伸手把矮个子腰间的匕首取了，并把它架在矮个子的脖子上。另一个对司机命令道，只管开车，不准停，否则你的脑壳也开花。矮个子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只好乖乖地举着手不动。戴眼镜的摩登女郎调转枪口，对着车上的旅客大声喊道，你们听着，这一阵儿你们姑奶奶没有钱用了，今天向你们要一点钱，要命的就把钱摸出来，不要命的脑袋就开花。摩登女郎这一举动非同小可，2个农村姑娘吓得尖叫一声，抱在一起浑身打颤。车厢内的气氛顿时万分紧张，大家盯着那黑洞洞的枪口，生怕他一扣扳机把子弹射出来。一个老头说，哎，姑娘，
你这样做恐怕不对呀。
戴眼镜的摩登女郎立刻把枪口对着老头吼道，你少废话，赶快摸钱。几个胆小的赶紧把手伸进衣袋里摸钱。此时戴眼镜的摩登女郎又说，从最后一排开始拿钱。说着她一下子窜到最后一排，枪口对着阿强身旁的高个子。
嘿呦，又是从最后一排开刀。
阿强见此情景更是目瞪口呆，今天算是倒霉了。他瞟着身旁的高个子看他怎么办。只见高个子两眼盯着摩登女郎的枪口，举着双手站起来说，
大姐，我身上只有几块钱，还没有发财，我们也是搞这个行当的，也准备在这辆车上捡点货，没想到你们占了先，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别开枪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既然你们占先，这车上的货就归你们了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发财。
摩登女郎说，好吧，相信你说的话，既然是同行就放你们走。快下车。摩登女郎说着让开路，用手枪逼着高个子朝车门口走去。待高个子走到车门口，摩登女郎对司机喊道，停车，让他们下去。司机立即停车，售票员打开车门，高个子和矮个子跳下了车。摩登女郎晃着手里的匕首问矮个子，
哎，这东西你还要吗？
矮个子连连摇头说，
算了吧，送给大姐做个纪念，我们后会有期。
摩登女郎对司机喊道，开车。司机又发动汽车向前行驶。走了两只老虎还有三只母狼，车上旅客的精神仍处于极度紧张中。这时只见那摩登女郎与同伴耳语了几句，然后摘下眼镜笑着对大家说，
各位旅客不用紧张，我们不是车匪，刚才下去的那两个才是真正的车匪，我已经让我的同伴用手机向公路派出所报案了，他们逃不了，请大家放心，这把枪是我买给侄儿耍的玩具手枪，很像真的，我们今天也是急中生智，以恶制恶，不得已让大家虚惊一场，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，让他们先动手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说实话，我刚才也出了一身冷汗，但愿大家在未来这段路上团结一致，共保这趟车平安到达终点站。
听了摩登女郎的话，阿强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带头拼命鼓掌，大家也跟着鼓掌。这掌声飘出车外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